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小东，
我是亚优，
我是何。
咱们今天应听友点播，聊一期张扣扣案。
什么什么？
这是个人名，张扣扣、
哦、
啊，他还真不是什么外号啊，或者是起的什么别的小名什么的，他那个证件上就叫张扣扣，
就是扣扣。嗯
啊，
哪个扣啊？
扣子的扣。
张扣扣。
对，
嗯，
哦，
这个案子
特别的名字，
反响也是比较强烈的。以前我自己的专辑还有包括咱麦克说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听友啊，就是老说讲讲这个案子吧，讲讲案子吧。我知道他想让我们聊什么，主要是聊一些背后的事儿，但是呢咱们得先把这个案子呢先叙述一下。
嗯，
这个案子呢当时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轰动的，这是2019年年度的热点事件。案子本身并不复杂，是一个刑事案件。一个人去灭门去了，杀了一家几口人，然后呢被判死刑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哎，它是有前因后果的，它这是一个复仇的因素在里面，包含着一种就是那种武侠小说常见的快意恩仇的情节在里面。这个案子呢分好几个阶段，我也不什么倒叙了，我就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啊，把时间拨回到最初，按照时间顺序咱们了解一下这个事件吧。
好，
这时间往回一拨就拨到了1983年1月6号，这是我出生的年份。
嗯，
张扣扣在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王平村出生。
哦，
跟你一边大。
他也是这一年出生的。
嗯，
那他犯这个案子应该也挺年轻的吧，犯案的时候。
反正如果活着的话跟我一边大，就是年纪并不大。
嗯，
他们那个年代呢，再加上这个王平村是个贫困村，
嗯，
可想而知这个村里的人们嘛，生活是普遍比较贫困的。而且这个村子不大，人口也不多，就几百号人呗，主要是三个姓，姓张的、姓王的和姓郭的。
哦，
张扣扣家他们就是老张家呗。
嗯，
老父亲叫张福禄啊，也有资料说张福如的，不重要。母亲叫汪秀平啊，有的资料叫王秀平，不重要，就是这个资料特别乱啊，特别特别乱。
嗯，
然后他还有个姐姐，再加上他，这是一家四口人呗。虽说是节衣缩食，但是日子也还算过得下去，一家是比较那种比较温馨比较幸福的那种那个生活状态。在农村里一家人也比较勤劳、
嗯、
他们家的邻居姓王，咱们刚才说了老张家老王家啊，他家姓王。
嗯，
这个邻居呢男主人叫王自新，他家是有三个儿子。这邻居两家呢，老张家和老王家是多年的老邻居了，所以说关系还算不错的，有的时候还互相帮着干干农活什么的。但是就在他们两家又产生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
嗯，
到了1994年的时候，村里为了脱贫致富，开始就是整那些富民那些项目呗。
嗯，
有这么一个项目叫是对外承包稻谷加工，把那个地里的稻子拿回来加工，加工成米，哎，干这么个活儿。
哦，
那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村里公布了。你想那个年代什么还普遍是比较淳朴的啊，
哪年？九几年？
94年
的时候。
94年。嗯，
这个老张家和老王就是俩邻居吧，那茶余饭后就聊起这事儿了。老张就说，哎，这个买卖可以啊，稳赚不赔啊，干好了能赚大钱，这是个好机会。那老王也说，对呀，没错啊，
也想干，
也想赚钱、
嗯、
但是那个时代是刚刚开始往这方面去发展嘛，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然后这个时候他俩就商量，这个咱们合伙干吧，啊，就先相当于这个风险分担了呗。
风险，对，俩人一起，对吧？
一起
承担，对，挣钱一起挣。嗯，
但是这里就有个问题，谁来管理这个厂子，这个加工厂谁说了算？老王就提议了，说这样吧，我家三个儿子嘛，儿子多，这人力也多，这个我们先来啊，先干两年，如果说觉得好的话咱们继续干，不好的话这事就拉倒了，我们先来。老张一听，哎，这挺好啊，有道理，行，那就这么定了。两人就立了这么一个君子协定。什么协定？就是两家轮班来管理这个加工厂，两年为一个期限。这就是吃了没有经验的亏啊，只有口头，没有这种写在纸上的白纸黑字、
啊、
就是
合同，
君子之约啊，是吧？没有白纸黑字的写。
对，就这样，两年过去了，到了1996年的时候，这生意还真不错，还真挺赚钱的，
真挣钱了，人家不想放了，
利益出现了。
嗯，
那老张一看，哎呀，时间到了，还喜滋滋过来准备接管工厂呢。按照咱们之前说的，现在该我管这个厂子了呗。
嗯，
村支说说不行啊，这个合同啊，老王家已经签了，已经买断这个合同了，没有其他人什么事儿。
那我插一句啊，咱仨先别录节目了，
咱
仨要
先
把
签个合同吧，
这个合同要先签一下吧，
要不以后容易反目成仇是吗？
你这玩意儿现在不挣钱的时候，这一片和谐呀，你保不齐的一年半载的，咱这全亚洲最大的播客类节目上市了啥的。你这玩意儿，
按照咱目前的盈利状态，我跟你说，切打不起来的，咱们得和谐很长时间的，
是吧？今天这不还月初这还分钱了，你说都眼红了都。
嗯。然后这老张一听这话，
嗯，
非常生气，但是他也没什么办法，这明显自己是被忽悠了，没办法，唉声叹气就回到家里，把这事儿呢跟自己老婆一说，他老婆脾气也很暴啊。破口大骂，这老王家太不是人了，
不讲究，
骗我们，这看赚钱了就之前约定就不作数了是吗？哎，就这样，因为利益，多年的邻居从此结下了梁子，两家说就开始是只有点隔阂，后来说话就带着气儿，然后就没事就吵架，这么个状态。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老张的媳妇儿汪秀平就发现自己家房后修建的这个鸡窝不知道被谁给拆掉了，
你说就是赚钱赚钱的这家人呗？
啊，不
是
不是，张扣扣
挣钱的，
张扣扣他妈啊
啊，不赚钱的那还咋还被人家那啥了？
还被人欺负呀？
不挣钱啊？
其实吧，这里面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谁是谁非，其实有点说不太清楚的。
嗯，
养鸡这个事儿是家家户户都养。
嗯
嗯，
这个时候呢，他看这个鸡窝就不知道被谁给拆掉了，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想那种农村泼妇骂街，可能就这种形象啊。
那就是站大街，站大街上能想起来那个场面。站大街上没有那个固定的对象，我不是针对于你啊，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就全村就喊了，就这一趟杆儿。
他话是那么说，骂是那么骂，但是他还是
能听明了，
能
听
出来，有指向性的。就是哪家缺德带冒烟把我家鸡窝拆了。
嗯，
这个时候王自新。哎，正常回家呢，一听这话来气了，然后你养的鸡到处拉屎，我踩到好几次了，这鸡窝就是我猜的，怎么样？我还没让你赔鞋呢，你说这就话就不往好处唠，就这么呛着来，哎，就这么的，因为这么点鸡毛，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就吵得不可开交。
不是，其实也他也没道理啊，老王家，你干嘛你拆人家东西你也不说一声啊？我觉得
他这个事儿吧，他这个事儿吧，绝对不是单一的事儿。
对，之前还有很多事儿，你也没法评判了。你就说的到底是谁先开始
结下梁子了？
那就是从最开始一点，比如说往你家倒个水，倒点脏水啊，扔个垃圾或者怎么的，你说不知道啊，风吹过去或者怎么，就是一点越演越烈呗。他早晚得爆发，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激化的一个点吧，算是。
这里面吧，你就包括说那个加工厂赚钱了，真赚多少钱嘛？其实也不见得。但是咱们说了，这是个贫困村嘛，你哪怕就赚咱们看起来没多点的钱，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很大了。然后再加上平常这么无休止的争吵，能有多大点事儿？家里能有多大点事儿？等到老张家翻盖旧房子的时候，哎，也有资料说是老王家，这个我根本都不关心。总之就是因为他俩这个
盖房子，
谁占谁家地
啊？
你农村不经常有这种矛盾吗？
嗯嗯嗯，
他们的矛盾就到达了顶点。老王家一口咬定说自己家的这个宅基地啊，让老张家给占了，然后就阻止老张家施工。我说了啊，就谁占谁家地，我是没法判断的，网上资料怎么写的都有。但是咱们稍微想一下哈，这是在农村，老王家这边有三个儿子，尤其是老大这个叫王孝军，已经在乡政府里当干部了，所以说老王家这边肯定是更强势的一边。
就是政府里有人的那种吧，
混得好啊，
是吧？有背景。
农村都为什么说想重男轻女呢？想生儿子呢？谁家儿子多，谁势力就大。
嗯。
哦，
尤其这个老王家这个小儿子叫王正军啊，他家三个儿子，老大是王孝军，老二是王福军，老三是王正军。这个老三嘴里更是没有把门的，骂的更难听，类似于什么话呢？说臭婆娘，不要脸，留着宅基地还想盖新房子住，你想都不要想了，母猪还能睡猪圈，你连窝都没有，就是很恶毒的话。
嗯
啊，就这种程度。那王秀平也不是脾气小的人，你个小崽子，这乡里乡亲你怎么说也是晚辈吧，跟我这么说话，一张嘴骂人比狗屎还臭啊。人家王正军那头说，我这老爷们说话那女人差什么，就是各说一词啊。
嗯，
王秀平也就是张扣扣他妈，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顺手就抄起扁担过来了。这小儿子王正军一看对面拿扁担过来了，害怕，扭头就往屋里跑，和家里人告状啊，一边哭还一边说呢，哎呀，我被老王家打了，拿扁担打的。这个时候
就还没动手呢，他就说他自己被揍了
啊，就是类似这种场景吧，反正场面很乱。
嗯，
你这个有点白白这不清，咱们先按这一个版本来啊。
对，这里边我觉得有很多细节吧，可能在咱描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
有偏差，
或有或无的倾向。对，就是咱们本身没有这个倾向性，因为咱们也不知道这个事件真实事件到底是啥，所以咱只能是从网上找一些东西进行描述啊。可能说有的人说的，哎呀，你这主播说的
不是那么回事儿，
有失公允，对吧？你这明显带有倾向性，你这不就是向着老张家吗？或者你不向着老王家吗？你这怎么？其实这个谁也不知道真实情况，对吧？咱只是说把这个事儿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呈现出来，但是保证做不到，因为谁也没来现场。你说当时就连刚才说的盖房到底是要盖房都不知道，搁这叭叭还说呢，反正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了。
对，事儿就这么个事儿，
事儿
糊涂账。
哎，
那这个王自新一听，这能行吗？欺负我儿子能行吗？
嗯，
就赶紧带着这个小儿子，还有这个二儿子叫王福军的，就三个人就来到老张家，兴师问罪来了。进来就直接放狠话了：“臭娘们！”你竟然敢打人，你不要脸的泼妇打我儿子，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对骂还没几句，这两家就打起来了。这边是王自新带着二儿子王福军、小儿子王正军三个男的，这边是
打一个女的，
这边是这个张扣扣他妈汪秀平，还有张扣扣的姐姐。
哦，两个女人，
那肯定打不过呀。
一个姐姐和张扣，他家俩孩儿，他家俩小孩儿。
对对对，俩孩儿，一家四口嘛。
嗯，
结果没几下就被打倒在地，血肉模糊。这个时候张福禄一听家里出事，赶紧想回来这个救老婆，但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老婆已经趴在地上了。回来的时候，这里还是说哈，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据王福军说的，说这个王秀平一直朝他不停的吐口水，然后他忍无可忍啊，再三忍让，忍无可忍，挥手就打他一巴掌。
嗯，
还有那个扁担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说法。王家说这个扁担呢是汪秀平女儿拿出来递给他妈的。
嗯，
然后呢这面的呢说是从老王家屋里拿出来，不是他拿，就各种掰
扯。扁担是谁拿的，就是也不知道了，咱也没看到那个官方判决、
这个、
官方的描述是吧。
嗯，
对啊，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他们真的打起来是三个男的打两个女的。
然后张扣扣妈妈被打倒在地了啊。这个时候放学回家的张扣扣也亲眼目睹了母亲被人毒打的过程，而且在死亡前，这汪秀平还竭尽全力的慢慢的往自己家门口爬。
啊，死了？
他这个时候还没死，已经重伤了，往家门口爬，爬到门口的时候就昏过去了。而这时候放学回家的张扣扣就
这么狠的下手啊！不，这时候张扣扣才几岁啊？
对啊，几岁啊？
十三还是九六年？
九六年
。
那边那家，你说三个儿子，那儿子都几岁？那小的也不太大呀，听你这说应该。
我等会儿说到这个点，
年龄的啊。
然后这张哥哥一看他妈这个昏过去了，赶紧去喊不醒，然后就马上又去找来父亲，把这个他妈给送往医院急救。但是当晚因为这个伤势过重，就死在了医院的抢救室里。张扣扣这一年是13岁，目睹亲妈被人毒打致死。
这个应该要报警去处理啊，
这警察肯定会参与啊，死人了，他警察必须参与
啊这么严重。
现在就到了案件的一个关键点，到底是谁打死了这个汪秀平。按照老张家的说法哈，这边啊，张扣扣他们这家主要责任是这个王自新和这个二哥王福军。 但是不知道中间这调查过程取证过程怎么样哈、啊、还有这个采取口供什么的，反正最后法院的判决主要的打人的致死的这个人是小儿子王正军，就三儿子
最小那个，
由他来负主要刑事责任。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他未满十八岁
啊，
哦，未成年人，
他这一年是十七，我这个时候才能把这年龄说出来。
嗯，
他咱不是说这个未满十八周岁就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确实有一个从轻处罚的原则，你知道吧？
嗯，对，那你判决差太多了。你要是说那个父亲打死，那直接可能就是咱说重点，那够枪毙罪过了，对吧？你直接是恶性杀人事件。
那他们、
他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过失致
人
死亡，对，激情杀人，他不是那种预谋杀人，也会有个从轻处理。
我想问的就是，他最后的判罚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小儿子过失杀人是吗？
嗯。
那如果
具体当时怎么判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刚才说这两个因素，一个是他未满十八周岁，一个是这里面是过失杀人的话，他判了七年。
那他们肯定是做手脚了，我感觉。
你这个
是很多，
我可怕这种了，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到有什么现象，咱们就臆测，咱们就猜测肯定是怎么回事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出错的。我还是更倾向于就是说法院的判决是有他的依据，我还是更倾向于这个。
嗯，
因为咱很多大多数人都不懂法，动不动就是啊，他应该枪毙啊，什么应该枪毙，这个也枪毙，那个也枪毙，至于吗？你什么都枪毙的话，这个法律的严肃性和这个到底哪个是重罪，哪个是轻罪，你区分得开吗？这个我不过多去，
嗯，咱先
又替老张家老王家说话了啊，我只说这个
事
件
本身吧，是吧？
就描述事件本身。
但是，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本身他们那个王家就是比较有权势的家庭，
嗯、
然后在那个年代的话。
是非常、
就是、
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这种
是
不太好的联想嘛，对吧？
对啊，就是他们这样的可能性很大，我只能是这样说，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跟你这么说吧，从我的心里啊，你说三个儿子、他家势力比较大，然后不欺负这家，我是不信的。我看到的这种情况下、而且你想他们平常对骂那种状态，我心里百分之百我是觉得他是会欺负他家的。但是呢，我又作为一个主播，我又不能这么明着这么倾向性的说肯定是大家事儿，
嗯，
你凭什么呀？依据在哪儿呢？对吧？
对，就是咱们还是要就是讲证据嘛，是吧？这咱们也不知道当时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证据不敢
说，个人有个人的判断吧。
我其实也是跟绝大多数人是一个想法，
嗯，
这里还要涉及到一点，就是这个未成年人的问题。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怎么定这事儿吧，我不是法律人士，我不敢瞎说，我怕给大家误导，但是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啊，从最新的刑法上理解，大多数情况下，这未成年人不是不负法律责任吗？不是那么绝对的。
嗯，
负的也要负的，
负的、
嗯。对，
如果罪行特别巨大，比如说杀人、放火、贩毒，
这些肯定是要负的。
投毒、爆炸，十二周岁就可以给你判刑，负刑事责任、
嗯。
但是相关的要减轻多少，这个再酌情考虑。
是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
啊、不是说你那个未满十八就啥事儿没有，这不存在啊，十二周岁是个线儿。这个最后这个王正军不是判了七年刑吗，他的赔偿九千多块、他这九千多块赔的时候吧还没有完全赔到他手里，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这个就张哥哥他妈进医院的时候，老王就也付了一部分医药费，然后呢把这部分扣除之后最后给了他一千五
了、
对，所以说网上很多资料说判了九千多、索赔是几十万，但是判了九千多块，然后最后到手只有一千五，他有这么几个数字。
这几十万变九千多，最后
不是几十万是人家索赔的，然后
啊索赔几
法院判的是九千多、
这
然后最后到手是一千五，咱说中间有医药费的事儿哈。
嗯嗯，
张哥哥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就下定决心想给母亲报仇了。你想想，十三岁的少年嘛，
嗯，
但是他现在特别小，也不具备这个报仇的能力。那这个汪秀平去世之后，这张福如一个人照顾俩孩子呗，照顾姐弟俩，供两个孩子上学，可想而知，这个生活是非常的困苦。也就是说，这个张哥哥在上完初中就辍学了，没再往下念。在五年之后，2001年，张扣扣十八岁。他这个每个年龄跟我正好对上，你知道吗？那年我正好2002年我上大学、你知道吗？
可有代入感了、
可有代入感了。他入伍参军了，在新疆某武警部队服役两年， 参军的时候吧，他训练是非常刻苦的，而且是部队里的优秀士兵，临近退伍的时候还当上副班长，就上级对他评价也是挺好的，专业技术强，综合素质优异。大家普遍说他进部队的目的吧，就是强身健体，所以说他就是玩命训练，各种训练身体，
想报仇是吗？
就是符合大家对这个复仇的这个想象嘛，其实特别像小说的情节，说在里面每天就是加紧训练，就为了以后复仇。其实我见到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因为你从后续的这个事态的发展看，我觉得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
我觉得吧，就正常，我的想法是，我认为他可能在十三岁的时候，确实这个事情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不代表他当时就打算要把对方这个家里杀掉或者什么样，他可能只是有这种恨意在，怀恨在心，但是去当兵啊，或者去部队啊，这个就可能也算是一种巧合或者一种意向吧。我觉得这样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这个哪种可能性都有。我作为一个曾经很中二的少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当时可能也会想，就是苦练技能会去报仇，我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他当时2003年的时候，他不复员回家了吗？他复员回家的时候，他跟父亲他说我想复仇，他父亲给他劝住了。他父亲说，儿子呀，你别冲动，老王家三个儿子，咱打不过人家，双拳难敌四手嘛。再说他老父亲也考虑，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你复仇完之后是不是你不也得进去吗？这不，所以说他老父亲吧还是这个立场，
比较
劝他，
理性，
比较冷静啊。对，所以说张扣扣这段时间从2003年复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去复仇，这也是大家以后要讨论的点。他这段时间吧就出去工作了，据说还去国外工作了一年，然后总之四处找活干。你想他初中辍学，然后复员回来，他其实身上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没有多少技能的，干的活也不是什么太高端的活呗。而且呢，张扣扣这段时间呢也给他相亲啊，找了几门亲事，但是他家太穷，都失败了。这时间一转眼就到了2018年的春节，15年过去了。
哇，18年了。
2018年了，张扣扣都35了。老王家
你也35了。
是我那年，然后老王家和老张家就各自回家过年，因为这个春节的传统还是比较这个浓厚的嘛，大家都得回家回老家。老王家这边自不必说，那一家其乐融融的。之前那个老三王正军不是坐牢坐7年吗？早就出来了，已经在外头都10几年 了，减没减刑我不知道啊，反正肯定已经出来10几年了。然后在家里这个一安排也找这个工作，正常生活呗。当年17岁的毛头小伙子，现在也是将近40岁的人了，过着正常的生活。冤家路窄，张扣扣在镇上买年货的时候碰上他了。仇人相见，这属于是分外眼红啊。
分外眼红。
哎，我想问，就是他们之前不是邻居家吗？就后来搬开了吗？
没有，
就是，
没搬。
没搬开，那要见面有多难呀？经常见。就隔壁啊。
不是，他这几个儿子都在镇上工作，然后张扣扣也常年在外头工作，这要不是说过年回家，他不一定能碰得上。
就是老人搁家待的吧，
哦，
两个
对
老父亲搁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干啥了，
哦，
没在家。
然后这俩年轻人呢，这时候这个张扣扣35，那个是王正军可能是将近40，他俩在街上碰上了。这王正军看他还不忘嘲讽他几句呢，哎呦，这不张家的穷光蛋吗？你今年赚多少钱呢？一个人回来的呀？你女朋友呢？都30大几了，怎么还打光棍啊？是不是没姑娘看上你啊？就这种话。
哎，这怎么这些人真的也不积点德啊。
当时张扣扣并没有打算跟他起冲突，狠狠握着拳头还克制心里的怒火呢。但是王正军不依不饶，继续挑衅，你别走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这穷光蛋还打一辈子光棍算了，你一辈子不会有出息的。张扣扣就开始有点压不住火了，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你就人渣。这王正军指他鼻子就骂，你妈就该死，怎么的，老子去监狱待几年出来还是比你混得强。张扣扣一听
这
话，
这就是就往人什么伤口上撒盐了，你这有点，
哎呀，这真的太
欠儿啊，
找死的感觉。
我对于这里面的真实性我不是特别的去纠结，他们这中间究竟说什么好不错，但是他俩就是互相这个较着劲儿，互相骂对方气着对方，那太正常了。 我理解的范围之内的。
嗯，
然后他就冲上去要跟这个王昭君打架干他。这时候张扣扣他爸来了，眼瞅形势不对，赶紧把俩人拉开，别打别打，咱回家别惹祸啊，带儿子回家，大过年的。这个陕西省这个王平村每年的大年三十，不管是在外地打工还是在外居住的村民都会回来，一个是为了过节，还有一个就是上坟祭拜先人。
哦，
老传统。
老张家也这样，张扣扣和父亲一起到山上给母亲祭奠上坟。上坟的时候他就百感交集啊，年少时那个画面呢，他母亲当年怎么惨死的那画面呢，现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再加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家庭的变故，生活这么困苦，然后这些年奔波找工作，还有最近这老王家不依不饶，一见面就互骂，这情景就全在脑中浮现了，对老王家的恨意也达到了顶峰。
嗯，
这里还有一个说法，说大年三十这天吧，张扣扣的父亲一早就跟朋友就去山里祭奠去了，张扣扣没去，就在家洗衣服。这个不重要，反正那个张扣扣和他父亲没在一起，他父亲在山上，他在家。
嗯，俩人分开了，这也是为后边
哦，
然后
埋下这个隐患呗。
他俩家是邻居啊，他在自己家这个、他家有个一二楼嘛，他在二楼就能直接看到这个老王家院里的一举一动，两家仅隔十几米，而且没有遮挡物。然后这个王自新家这年吧，不是也得那个去上坟吗？
嗯，
老大王孝军和三儿子王正军替父亲去上坟去了啊。这个王自新，你都七十多了，年龄大，腿脚不便，你别去了，我们哥俩去得了。二儿子王福军有事儿没回来，也就是因为这个没回来，他躲过了一劫。
哦，
张扣扣就在自己家院里看这个，哎呀，这老大和老三这是要上坟呢，然后他就下楼，戴上帽子和口罩，把刀就装在口袋里，一路尾随。当老大和老三快回到家的时候，张扣扣冲出来，直接就奔着这个王正军去了。啊，他最直接的那个仇人老三，直接奔着他去了。
嗯，
他这个刀一出，可以说是又快又准，当武警出身的嘛，
一击毙命呗。
对，
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王正军就被刺中了要害。这老大一看这情况，赶紧要跑啊，还喊人：“张扣扣能让你跑吗？”追上去，很轻松就把王孝军也给摁倒在地，对着两个人就连刺数刀，刀刀奔着要害，就没想让你们活。杀完人之后，这不把兄弟俩杀死吗？老大和老三杀死。杀完人之后，张扣扣提着刀去哪儿了？
去找他老父亲，
去王自新家。
找，对，去那个老王家。
这个时候，王自新已经是七十多岁了，他依靠在自己家这个堂屋门口，他以为是儿子回来呢，本来也是到时间该回来了哈，眯着眼一看，不对，扣子，哎，赶紧关门，快关门，
扣子来了。
张扣扣没给他关门的机会，一脚踹开大门，那手中的利刃就毫不犹豫的捅刺上去，不用废话，也不用说什么在临死之前在最后说起，没有这些，
嗯，
就直接来了，一刀接一刀。闻讯而来的这个王自新的妻子当时也是被吓傻了，但是张扣扣没有杀他这个王自新的妻子。
嗯，
这个网上很多人讨论这点，为什么没有杀他，我觉得可能是想起他妈来了吧。
而且他当年这个女的也没有参与去打他，
也没少参与，
动手了也没有，
当年动手可没有，但是这个平常的矛盾也少不了，
啊，
也少不了，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呐。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就是杀女人嘛，还是有点下不去手。我猜的，就这样，他杀死了三个人，老大、老三和老父亲，老二躲过去了。不解气，他又跑回家里，提着一桶汽油，然后一把菜刀，来到这个王孝军的小轿车旁边，用刀把车子后窗玻璃敲碎了，把汽油倒在车里，给这车点燃了泄愤。2019年，案件经过两次审理，都维持了原判，判处张扣扣是故意杀人死刑。这里有一个讨论点哈。
嗯，
张扣扣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才执行复仇计划，而不是当时复原之后马上就复仇？按理来说，复原之后他当时就已经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不是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导致了他对社会不满？
嗯，
我就有点反社会人格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把怒气撒在哪儿呢？正好这有个仇人，我就杀他。
有一定原因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当时他复原回来，他混得比较好，挣到钱，娶了媳妇儿，生活过得好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再有这种 事情出现了，也不会在那么多年之后遇到老王家的老三就还要被人家这样去指着鼻子骂啊，骂你穷光蛋什么的。这生活不如意嘛，这种东西可能也是积在心里很多年，是有怨气的。
嗯，盒子怎么想？
在我的理解就是，就杀人呐、啊，或者说是自杀，就是干一些大事儿啊，这种反而是一时冲动的决定。就他这个、
嗯、激情，
对，我觉得他想杀人这个想法一直都存在，就这么多年，他保证天天都在想，或者说他总会想起、
嗯、
这事儿不可能忘啊。眼瞅着自己的母亲就是在自己面前，
嗯、
然后被那么多人给杀掉了，对吧？他倒不至于说是一直酝酿这个计划，但是他保证会想着说我怎么我想去杀人，我想去干啥，但是他之前没有说我去付诸行动，或者说
理智把自己控制住了，
对对，他没有做一个计划啊。如果说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有计划的话，他不会这么去做，他保证是把那仨人这四个人全都杀死，他会更加周密，甚至、
嗯、
咱说有点像那个小说一样酝酿一个计划，是给这房子爆炸了，给这房子点了，还是说怎么地了，还能给自己整一个不在场证明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计划，反而是这种杀人他真就是一时冲动也好，还是说的刺激，你说去过年了怎么受了几句话的刺激呀、啊、
嗯，
还是说两个见面一个眼神的刺激啊，怎么可能就是这么一瞬间然后一下控制不住了。
那这个肯定就不是有预谋的那种杀人，那肯定就是在就是那么一天两天就半天的之类的那种情绪上的一些激动和刺激，那种属于激情杀人。
我觉得就是短时间之内的
嗯
一个爆发吧、嗯、如果说他要酝酿的话，要我是什么酝酿，起码他会杀四个人，他会把这个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啊、
嗯、
或者说过年这三个孩子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圈倒上汽油给你家点了，
嗯，
对吧？
而且当年他打他妈的是老二是吧？
对，
那边老、
老
二老他爸爸
爸爸老二老三，
对啊，就是老大其实当时是没有参与去打他妈妈的，所以但是他最后他杀的是老大跟老三还有那个老王。
这里没有去说这个老大老二老三他们的家属情况，就是他们的老婆和孩子、
嗯、
这里没说，但是肯定是没杀。
嗯，
当时他们人在哪儿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以前有一些这个寻仇的案件呢，要灭就灭满门。
对，我也听过，
不光把大人杀了，孩子也杀死，怕他以后那个孩子
再
来
寻仇再报仇、
啊、
对。
但也有讲那江湖规矩，人家是那个
不动妻儿，
不及，对对对，不及家人嘛，这玩意儿，哎，咋说咋有理吧。但是
其实我对张克武这个人吧、嗯、本身还是有点特别复杂的。
嗯，
这个张哥哥在这个法庭上是这么说的，说很多人说他对社会不满，有点反社会人格、
嗯、
他是非常否定这个说法的、嗯、他说对社会不满的人多了，
嗯，
那每个人都去杀人了吗？说每个人杀人都有杀人的理由，我又不是神经病，这是他原话。
嗯，
这一点我倒是相信他说的，因为从他这一系列表现来看呢，他不是那种记恨社会、
嗯、
然后来实施杀人，他们这个矛盾点还是集中在这两家身上。
这个案件就是对这两个就是把他妈杀的案件本身嘛。
对，还是本身。
说对社会不满。
对社会不满是不能说服我的。
但是是有很大关系的呀。他虽然他说他不一定是抱着对社会不满的这种情绪来做这个事情，但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嗯、
如果他混得很好，风生水起，很有钱，他还会做这种事儿吗？
混得好不好和对社会不满
那
不是说绝对的关联。
那得雇杀手去办这个事儿，还不用。
就是如果他有老婆有孩子的情况下、
嗯、
就生活如意，家庭也很好，他可能就跟他爸爸他姐什么的全部都搬走了。
哎、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嗯，
他可能因为自己混得不好，然后呢没什么可留恋的，他去做这件事情、
嗯、
这是符合你的说法的。
嗯，
但是这时候跟社会没有任何关系、
嗯、啊，对，这个也不一定说，只能说
对
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他是活得很不好，他如果活得好的话、
嗯、
我相信他可能做这些事的这个几率也会小很多，而且对方也不会那么欺负他了、
嗯、
也不敢那么欺负他了
啊, 对
啊，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说跟社会满不满他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我说这个逻辑吧。归根到底这个案子还是说两家的仇怨、
嗯、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十年的仇怨。为什么这个22年之后再执行这个报复，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能理解的。 后续不断的冲突和谩骂嘛，然后让这两家仇恨一直没消，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再爆发。
其实我对这个事儿吧倒是确实有点复杂，复杂点就在于吧，从法律的角度，人家判决保证是没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是本着什么公平公正公开啊、
嗯、
法律的基本原则啊。
就这个哈，
嗯，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嗯，
就是我对张扣扣这个人我是有点百感交集。就是熟悉我的听友可能都知道、
嗯、
我一直不想说这个犯罪就实施犯罪的人，我不想给他们任何的这种美化。
嗯，
你不管是什么呼兰大侠也好、
嗯、
不管是之前什么二王也好，什么悍匪什么江湖地位什么的，在我眼里都是坏人、
嗯、
啊，都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坏人、
嗯、
但是到张狗狗这我还真是有点百感交集。
嗯，
我首先是非常的惋惜哈，两个家庭就这么毁了，可以说是两个家庭都是灭顶之灾，被害人一家就是老王家其实也是非常悲惨的，然后老张家也是悲惨的、
嗯、
这事儿就不应该出来，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我还是那个观点，现在是法治社会，极端的私人复仇我是反对的，我们其实有很多选择，他其实张扣扣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上诉，比如说对当年的这个判决觉得
不满、
嗯、你刚才说相信这个判决是非常合理的，我也相信他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当事人觉得他不合理的话，你可以上诉，
嗯，
对吧，他吃在什么亏了，就个人文化程度能力限制在那儿，他没有这方面的观点，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思维，都不懂得这些东西，吃亏在这儿，还有别的方法，你不上诉的话你还有很多的复仇方式啊，为什么走这么极端呢，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这个活得比对方更好什么的也行啊，他都做不到，他这些都做不到，他能力就限制在那儿。第三，刚才说了一堆这个伪光正的话，如果把我放在张扣扣那个位置，要是有人敢这么动我妈，然后这么多年一直欺压我，我不一定比他做的更理智
更温柔啊。你能偷摸抓个原子弹给他炸了是吗？
我之前那么说反对他的做法，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可能我也那么做。
嗯，
不是当事人的话，
所以我
可能体验不到他那种。
对，所以我就说嘛，你就对于这个案子吧，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比较一个特例的一个案子啊，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我想多数人吧，多数人的观点啊，就是我就代替别人了哈，我觉得十个里得有八个哈，可能特别咱男性啊，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杀父之仇、杀母之仇，这辈子没有什么大事了。
对，
如果真摊上这事儿，我就说可能我不会说这么直接的话，我就要我刚才外说嘛，我说我策划一个什么不在场的证明，或者给人家房子，
就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就这辈子还要不然干啥呀，你说还有什么追求，
嗯，
对吧，很多现在孩子还小、
嗯、
干不了这事儿，孩子长大了，孩子大点了，那就无欲无求了，那就是就想说人就你还能追求啥，咱这辈子没有什么太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啊、你说什么做点什么发明获个诺贝尔奖，
哎呀，别提了，
整个可控核聚变技术常温超导、哦、解决台海问题，对吧，你都干不了啊，只能干啥，把我家庭整好，那你就说父母最大的事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很正常嘛、
嗯、
有一句话说什么是法律什么解决不了的，那只能靠自己解决啊，就是我刚才我说这法律是做的很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人家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呀，那如果真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能就会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啊，我生个孩子，当我孩子在11岁半的时候，我去教唆他，让他去把对方的人给杀掉，对吧，这不说抓法律漏洞吧，那你这个事儿确实很难以接受，换者谁都是如此，对吧，
他这里还有个角度哈，就是从那个老王家那个角度，
嗯，
咱们先设定就是老王家当初没有受到任何偏袒，这个法律的判
就
是
正
常公
正
合理的啊，就咱们先设这个啊，
嗯，
但是那么老王家对老张家造成这个伤害他也是客观存在的，
嗯，
对，
你这个老王家如果说在这个案发之后哈、啊、该赔偿赔偿，然后还缺什么赔礼道歉，平常生活上多照顾一点，那么多年邻居了，发生这么大事了，退一万步说，我不再继续欺压你，我起码保持着跟你不联系行不行，这也不至于发展到后来，
你想想他们当年的那种态度，那个气焰，就是几个人男的上去打他家的女人、
嗯、
把他打死了，
不可能给你低头是吗，
对啊，
他有点是自找的、
就是
嗯，
是就是有这种感觉，他到了你看十几二十年之后还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不就是也是他老三指着人的鼻子骂出来的吗，这事儿
我也替张哥哥挺难受的，
就是就很憋屈，确实 这个很难忍。
还有一个跟这类似的叫什么嘞？那人叫什么？于欢吧，还叫什么？乳母案
啊，
就是当众就侮辱他母亲嘛，然后也是去就杀人嘛。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到那种时候，可能哎，法律就不重要了，真的就随便吧，判就判嘛，对吧？反正我就这一条命嘛，你就一命换一命就完事儿了。真就是这样，不会想那么多，随便吧，咋都行，反正把这仇人杀了，剩下都已经不重要了啊。这还有什么大事吗？没有了，就最大的事儿，这辈子最大的事儿，我就是想把这个人给杀掉啊，剩下都不是大事了，OK 了。
不说是这么，这你就过过嘴瘾得了。但其实咱们
不是啊，不是我过嘴瘾呢，我觉得这张扣扣就是搁这摆着的嘛。我觉得很多男人的事儿没到这个份儿上嘛。只要到这份都会这么去做的呀，我觉得不说都嘛，我就刚才我就说嘛，代表可能我就是硬代表了一些人呐，我起码咱现在是这么想的，真到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估计十个里得有八个可能也会这么去做，
就是报仇的那种，
这种
就是我
就太不满了，就是分什么事儿你知道吧？如果说你是偷什么偷咱家东西了，或者做什么损害，你把钱给我赔了就赔了就完事儿了，你这种涉及到自己父母的性命的问题。然后呢，对方付出的代价又这么小啊！如果说对方是成人，给自己的妈妈杀了，对方判了枪毙了，啊，我认了，
对，
我认了，对，这事儿咋的？我认了，就是摊上了，算我点儿背，一命换一命，我也认了啊。但是说你就因为这种情况，因为法律的，人就这么定的，没有招儿，咱不能说法律不好，人就是这么规定的，也不是说针对于你，人就是这么定的。人小于几岁杀人，那就是不偿命，就是判就能。那没有招，那我觉得我不认可这个事儿啊，就是没发生这个事儿，没发生在我身上与我无关，爱咋地咋地啊。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之后，那我觉得我不认可这种法律，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我宁可
然后我遵守法律的啊，我遵守法律的这个惩罚，不枪毙嘛，可以啊，对吧？我遵守啊，那就完事儿了嘛，仅此而已。
哎，我想问，就是他当年判的那个小儿子七年，就是另外的那个老王跟老二。都没事儿，一点事儿没有。
都没事，
就是赔点钱呗，可能还是什么的。
这个太……
对啊，所以就是很难接受嘛。就这东西，你咋整？那法律解决不了的，对于法律不满，然后你起诉也没有用，那就靠自己方式去解决了，对吧？
其实这个案子本身呢，就是我们都对他无能为力。就张扣扣这个案子已经，2019年7月17日的时候。这个张扣扣已经被执行死刑了，事实已经完事儿了。然后他火化之后呢，他父亲拒绝去领那个骨灰，他说他不服，他很冤，他说这个骨灰他永远不会取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抗议
不满呗，
但是他也没有做什么过激的这个行为。其实这个案子咱们都有一种无力感，咱们不是当事人，咱们也没法做任何的这个帮助什么的，这案子咱们本身已经参与不了了，但是说咱把这个案子拿出来讲给这个听友们，咱们一起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改变不了这个案子，但是说咱们是毕竟还有咱们的生活，咱们还有咱们周围的这些恩怨情仇啊，大大小小的各种琐碎的矛盾呢、反正我总结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尽量还是别陷入到这里头。
就是从最早的根源说起，就是还是涉及到利益啊，有些事情还是分清楚一点好，我是这样的。
就从最开始的那个就
应该
签个合同。
对，从最开始是
你合同既然没有签，吃了这亏了，那你就是吃了没有经验的亏了，那个真的没有办法。有长教训，下一次
对，那就是这个张家做的不对，确实就没有合同。你是看人家挣钱了，你想那个要人家这个摊子，那人家赔钱了呢？人家赔钱了，人家到时候说了，这赔钱了，咱是不是你也得替我背点啊？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咱恶意揣测。老张家说了，那我可不管呀，咱可没签合同，你赔自己赔去，对吧？这个确实是，那你。这事儿我认啊，如果说就是发展到这儿你没签合同，那我认，你赔多少钱你人家挣他妈2亿，那跟你确实没关系，对吧？就说咱这节目说火了，到时候一说主版权是怎么怎么的，那你确实不是你，那你真没招，那真是这样，对吧？这个你得认。就是我觉得咋说呢，就是有法律这个东西吧，就是有的时候咱内心是接受的，有的时候内心不接受，但是你行为上你得接受， 对吧？因为法律不可能是依据你的个人的教育的经验、你的成长经历、你的知识背景，就完全为你打造的，它只能是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他这个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有一种那个无力感。他不只是选择上的错误，到底是选择签不签合同啊，
嗯、
然后选择上不上诉啊，选择搬不搬家呀、啊，他其实面临一系列选择。你会发现，他一系列选择都在一个错误的选择上。
对，就没有，一直都没有。他其实有很多选择可以避开后面的事情的发生，他为什么那么多年还是要当邻居呢？我又想不明白了。因为
太穷，没
钱搬家。
所以说这个还是限制到能力上了，就是本身的学识、见识或者是文化或者是什么经济上能力不够。能力够的话，任何一个够的话早就摆脱了。比如说张可可，如果说当初这个没有辍学，坚持把高中读完，然后后来上大学，哪怕上个大专，他可能就会明白很多的事情。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再去找律师上诉啊。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只是说教育什么嘛，我刚才就说嘛，还是就是一时冲动的事儿。而且所有诉诸法律的这种解决方案都没有这种方法过瘾。就是你说最后判你说重判能怎么的，再给他关了几年。
咱们绝大多数网友、啊、
不解恨，
咱们
就是觉得这样不解恨。
咱们绝大多数网友把这个焦点放在说那个22年前他杀他母亲那一刻上。当然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在这个张可可的脑海中、
嗯、
但是在我心中更重要的是后面的22年发生的事
儿。嗯，你就说中间就是这个事发之后，他
是一个22年的积累啊，22年的压、
嗯、
就是压迫呀，这一个弹簧压了22年，
这个疏导没有一个排解的渠道了。
对，就压抑了很多年，压抑了20多年。
如果当年张可可是成年，然后这个案子判下来了，我觉得都不一定他会去马上反过去杀他全家，压你22年。
而且因为对那个时候正好他比较小，比较这个就青春期嘛，成长的这个时期、
嗯、
对他的触动应该是比较大的，
很大的，很大的，
包括
记忆很深刻。
对，后来成长的这个过程，这个阴影啊，整个这个事件刺激就是比较大啊。如果说成年之后了，可能是另一种感觉。
行，这个案子吧，也是咱们算是把它给讲完了，也没有总结出太多的这个结论，是吧？
这
个其实作为一个现象嘛、
哎、
就是大家讨论讨论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而且他们看到的这个报道可能也不一样，我们也难免就是有一些失实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立场啊，只是想把这事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最近这个填坑填的还是比较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3721，家庭有钱联系主播，商务合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Mike Show Plus。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